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，是一切诸佛推荐介绍。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学佛？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学？你就把这一句话答复我，那就最殊胜、最妙。这是经文一开端，你看到这个意思对了。我们往往读经都把它疏忽掉，我想呢，念地藏经的人很多啊，在台湾念地藏经的很多，还有不少同学修地藏法啊，我不知道他怎么修，要搞清楚才晓得从哪里修起，才知道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微妙不可思议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接受一切诸佛的赞叹，他接受，当之无愧。实在说，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所修，一切诸佛所成就。今天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个大会上，代表一切诸佛来为大众宣布。所以佛就含笑放光，这个接着放光这一层，这个意义啊非常非常殊胜，往往也是我们把它忽略掉。放百千万亿大光明月，我们先把这个名词简单跟诸位解释一下。百千万亿不是数字，是形容词啊，因为百千万亿它还有个定数，实际上没有定数，真正的是无量无边，所以它这个是表法不是数字。当是赞叹之词，不是大小的。实实在在不可思议，没有法子形容，不得已用这一个字来赞叹。光明云这三个字就是讲的我们自己的真心，就是指的我们自己的本性。所以诸佛圆正心性之后称为大光明藏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大光明就是地藏菩萨的德用圆满显露的一个样子，一个相貌。地藏性德圆满的显露，不是指别人，就是自己的性德。自己的本性跟诸佛的本性是一不是二。 我们今天借诸佛的性德显发自己的性德，这是这一个科目教学的宗旨，教学的方针。云是比喻，佛在经典里面讲诸法实相，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，来比方。云彩我们很熟悉，看到这个空中，看到云彩，云彩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。你说它没有吧，我们看到明明有；你说它有吧，我们现在坐到飞机飞上面去，没有，抓也抓不到。所以云彩比喻的是非有非有，也就是说相有体无，正是佛给我们讲一切万法缘起性空，云彩的相缘起，没有体性，没有自性，性空的，云是缘起性空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真相皆是如此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跟我们讲得很明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实幻。这就是教给我们把一切万法的真相看清楚，在一切万法里面可以享受，可以受用，不要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像那个云彩，你可以欣赏很美，你不要去执着，你不要去想得到它，得不到，可以欣赏，不能够这个取得的。我们在万事万象上能够有这种心态，你就得大自在。你在一切万法上没有得失的心，没有得失，你的烦恼就去掉一大半了。你像你烦恼从哪来的？患得患失来的。患得患失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。那么这一句是在讲是表大圆满。底下这个句子第一句是总说，所谓大圆满光明，自心含藏无尽的功德，光明是一种啊，大家不要看到圆满光明只有一种，那就错了。无尽的这个德能，正如同六祖所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来具足，一样都不缺，只不过呢用一桩事情呢来做个代表，本经呢是用光明，圆满的光明就是无量的光明，无尽的光明，光明表智慧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举一个例子，无量寿，我们现在所选的《无量寿经》的本子啊，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经题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。那么经题上无量寿，无量寿啊也是大圆满的意思啊，叫大圆满无尽的这个德能里面举一个 寿命都在，实际上它是一切都是无量，这是我们信德圆满的前面。读经修学，对于这些地方不能不能，能够从这个地方转眼，确确实实能在很短的地方消除五十的业障，无量的罪业，把自己提升到圆人的境界，就是圆教根性的境界，自己的心量脱开，这样才能够接受圆顿大乘的佛法。下面所说的没有一样不是大圆满。第二句讲大慈悲光明愿，这是大圆满里面的慈悲一佛如是，慈悲也是净虚空变化界圆满的，这叫大慈啊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。这个实际它的重要性，不仅是显示出诸佛如来所证的极果，也告诉我们诸佛菩萨讲经说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。你这个十句话要懂得了，你就晓得所有一切经典从哪里说出来的，就从这十句说出来。念经要是把这个光明云这个十句啊含糊笼统念过去了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圆满的慈悲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般若，这个地方要跟诸位解释解释。般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，那不就变成两个重复的吗？前面讲了智慧，后面为什么又讲般若呢？如果只说一个，说智慧里面包括般若，单讲一个般若里面包括智慧，如果两个连起来讲，那一个是讲厚德智，一个是讲根本智，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。像我们通常讲六波罗蜜，讲六度，六度里面的般若这一度啊，里面就包含了智慧，这个根本智、厚德智啊，都合在一起讲。那像华严经把它开成十度，般若后面还有愿、方便、力、智，就变成十波罗蜜。那么方便、愿、力、智都是属于厚德智，就是智慧，也就是般若起的作用，就叫做厚德智，就叫做 智慧，此地大智慧光明云，大般若光明云。啊，就是一个是说全知，啊，就是后者是；一个是讲根本知，是讲真实的智慧。佛在《大般若经》上告诉你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无知是般若，无所不知是智慧。他在不起用的时候，不起作用的时候是无知，无知是无所不知的本体，是体。无所不知啊，是无知的宗。诸位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。我跟诸位讲过，佛经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今天再把这个范围缩小，讲智慧的真相。智慧的真相是无知。我们这一代佛法在台湾不能说是不兴盛，但是在台湾这几十年来，真正修行有正悟的人没有见到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修行方法层，我们没有修根本智，就想得圆满的后得智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根本后得通通的等到，毛病出在这里。那学佛应当从哪里学起呢？古人修学的方法跟我们今人不一样，古人能出人才，现代没有看到出人才。古人的修法，我们佛门里也常听到五年学界，现在把这个丢掉。这个丢掉是等于盖房子，把打地基这个工作不要。好，盖房子怎么盖都盖不成功，盖了就倒了，盖了就倒了，盖不成功啊。五年学界是打地基，那个学界是学什么呢？不是学戒律，这个不要搞错了，经律论律藏那个分量很大的，不是选择，是遵守老师的教诫。五年守老师的教诫，老师什么教诫呢？要说出来之后你们掉头而去，都不肯学了啊！都认为什么这个错误的，哪有这种教学法，古人都是这个教学法出来的。我学佛沾到一点边缘，我从普里下山到台中莲社 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去跟他学教，发了个心跟他学教。李老师一见面，就开了三个条件，啊，问我三个条件能够接受，他就收我做学生，啊，就在那里跟他学。如果不能接受呢，那就算了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好。哪三个条件？第一个条件说，从今天起，你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除我之外，任何法师、大德、居士讲经，一律不准听。第二个条件说呢，从今天起你要看书，不管看什么书，看佛经也好，看世间书也好，要向他报告，要得到他同意，他要不点头一律不准看。第三个条件就更苛刻了，你从前所学的我通通不承认，一律作废，从今天起从头学起。三条啊，我当时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接受，拜他做老师接受了啊。那么他告诉我要遵守五年，遵守他的教训。请我在新加坡讲经，眼皮法师要我到他那个佛堂跟大众啊做一次讲演，借借话语。他那边年轻人也不少，我就把我拜李老师这个情形经过的情形啊说出来，劝年轻的同修好好的跟严培法师学，老师只能跟一个，不能跟两个，两个老师两条路啊，三个老师三条路啊，四个老师四条路啊，你无所适从啊，你不能学东西，你要想学东西啊，一个老师跟到底。我说完之后下了课了，眼培法师拉我在客厅里面喝茶，告诉我他坐小沙弥到关中寺亲近地贤老法师，地老法师给他也是这三条。我们这是晓得哦，五年学界是这个，是学的这个东西啊，啊，所以严公讲，他在地贤老法师会上深受利益。最初听到好像这个老师很专制、很跋扈啊，不讲理呀、啊。你学了之后真的受用，为什么呢？心清净啊，这个也不能看，那个也不能听，心就清净了，训练清净心的嘛。我在李老师那里得到这个好处，他老人家要求我五年，我自动延长五年，我跟他深，遵守他的教训，说的是这个是，这个就是中国自古以来讲的师承。我这个年龄呢，还沾到一点师承的边缘，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。出家那一天就上台讲经，我今天讲了34年了，出家34年，讲了34年。这个修学的方法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遵守接受老师的 教导，先求根本智。根本智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清净心。心地清净就生智慧呀、啊，那个不一样啊。你心不清净呢，你所学的这个东西、啊、是智净啊，智净。楞严经上佛说的很好，知见立知啊，是无明本。无明从哪来的？就从这来的。妄想从哪来的？也从这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心不清净，所学一切法，不是落在无明，就是落在妄想里头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那么老师这个五年教诫是什么呢？就是破无明，断妄想。他让你这个也不能听，那个也不能听，不能看，把你的这个妄想的那个语言把它切断，你心自然定。听他一个人讲啊，甚至这个老师根本就不讲，就叫你去做常住，去做苦工，什么也不教你，就叫你做的苦工，那是最高明的修学方法。做苦工是什么？是修福啊！叫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去看，不要去听，修定，修慧，真正是福慧双修啊！现在人哪里懂得祖师大德成就人教人的苦心呢？啊，就是我到这个寺庙出家想学法师，他什么都不教我，就叫我去做苦工，把我当做奴才看待。他还这么一个念头，把这个老师的一番苦心啊，完全给误会了。你这成什么话？这叫真正没有福报。像这些地方一定要真正理解，晓得事实真相，我们的修学才能够有成就。所以我在过去是初学啊，是在学习的时代，佛学院请我去教书啊，我有机会上台练习讲演呢，我愿意去啊。现在呢，佛学院找我呢，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这些学生呢，头脑里头已经很复杂了，我再去讲一点更加复杂了，这个事过意不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参加讲演比赛了，也不愿意给人家加一点这个邪知邪见。诸位要知道，正法你烦恼不断的时候也变成邪知邪见。假如你心地清净真诚，邪法你听到都变成正法，一切法唯心所变，心正没有一法不正，心邪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邪法。这个是我跟诸位讲的老实话。那么这是说明智慧要从什么地方求？要从清净心求啊！你的心地清净真诚，自然生智慧。谈经虽然是禅宗的经典，它里面所说的都是大乘修学的原理原则，哪一个宗派法门都用得上啊！你看看六祖大师到黄梅见五祖的时候，他自己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我看到这一句汗毛直竖啊，我们的心中是常生烦恼啊。